感谢主啊、昨天我们有一个婚礼，那很美好的婚礼，所以这个当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哇主的荣耀和同在啊、我们看到安杰姐妹和珠海弟兄经过三年的也不算漫长也不算短暂的一个恋爱啊，走过高山走过低谷的恋爱，那么他们终于走进了结婚的殿堂，我相信是啊、有神的啊、在他们婚姻中的美意，也有弟兄姊妹的祷告，愿神来纪念他们。那么昨天还有一件好事，美国的华盛顿 Post 华盛顿邮报登了我们教会的这个很大一个篇幅啊，你们可以去买啊，昨天的报纸今天还可以买到的是吧，一人买一份，这个是两个照片啊、这个是这个登我们好像是我们中秋节的青年牧区的活动，王新元还有女儿的照片是最大的啊，这个文章是丹娜熊啊，丹娜熊写的，是熊燕吧？而熊燕姐妹，感谢主，这个写了华人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周五的 fellowship 和我们的祷告会啊，他写了我们好像都有附的了，感谢主，回去看一看，很长，后边还有一块啊，这个，所以可能你们的这个青年牧区会更多人来啊，因为这个全世界做了广告啊，全世界做了广告。这个感谢主。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在主的爱里边这样来建造的时候，我们感谢主。那么越来越看到主在我们教会中的荣耀，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来建造主的身体，建造主的教会，建造团契，建造小组，让更多的有需要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来聚会来认识神，那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今天我们要看段经文，我们要讲到十字架的道理第四讲，那是讲合一的问题。我上礼拜讲到十字架的道理第三讲，讲的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还记得吗？苦难啊，苦难，十字架跟苦难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来看十字架跟合一的关系，也就是十字架和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有一天我看一份这个属灵的材料，上面写了1994年苏格兰有一份关于最大的信仰阻拦的研究的一个调查。什么是信仰最大的阻拦呢？约翰·凯贝尔牧师他做了几千个人的调查，然后他发现呢，一个信仰最大的阻拦不是来自于无神论，不是来自于共产主义，不是来自于回教，他认为信仰最大的阻拦是来自于教会的本身，是我们教会的自己。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警钟啊，给我们一个警钟。还有一个作者叫他写了一本书叫《改变世界的家》，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看过这本书，我曾经推荐给一个小组长教会的领袖来读这本书。在《改变世界的家》这本书中，作者曾经在阿姆斯特丹对1000个青年人做了一个调查，他问了两个问题，在这个问卷中这两个问题非常的清楚明白。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对耶稣基督是否感兴趣？回答说 yes 的人占99%，就说明对耶稣基督感兴趣的人很多，占99%，在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大家知道阿姆斯特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自由的一个城市，是个色情的城市，是欧洲的色情的大本营。可是那些年轻人却对耶稣基督有这么大的兴趣。他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们对教会是否感兴趣？回答的人感兴趣人只有1/10%。我们会看到这里边倒过来，对耶稣感兴趣的是占99%，对教会不感兴趣的是占99%。这个本身是个矛盾，是不是？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既然是基督是对教会的身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对元首感兴趣，我们不可能对他的身体不感兴趣。你想是不是？你爱一个人，你一定是全面的爱他，那么我们爱主，我们也爱主的教会。可是这却是一个事实。 有一个美国的著名牧师叫史达德约翰，江史达德，他说呀，当别人问到他说你对西方的教会有什么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他说我对各地教会主要的忧虑是我们教会表现的不像我们所说的，我们宣称基督如何如何，但是我们的行动与我们所说的常常的矛盾。我们知道很多的慕道友常常会来到我们中间，那么他说你们基督徒啊还不如我，你会常常听到这段话吗？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传，他说我不要信主的，我按照我的良心去生活啊，我觉得我的良心不错，我发现你们很多基督徒还不如我。这个话有两个矛盾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我中心，那他觉得别人不如他啊。第二个问题，他认为他有良心。弟兄姊妹知道，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良心已经被世界污染了，一个人不可能脱离世界生活，所以他的良心在世界中他是被世界的风俗所引诱所污染的，所以这个良心已经不全良了，你知道吗？这良民也不全良了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罪人啊，是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不仅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政府面前也是罪人啊，我们在这个人民面前也是罪人。我们所作所为跟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职务不相称啊，不相称，所以良心靠不住啊。这个人说他有良心，可是我们也同样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对教会不感兴趣，他认为教会有一些东西他不喜欢。既然我们的救恩是神给我们的啊，我们为什么会不喜欢呢？有的人常常问说，你们的神是那样美善，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却活不出那样的美善呢？啊，那么你们基督徒的好处在哪里？甚至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啊，如果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外邦人常常会讽刺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对不对？你读那个，你看非利士人呐、啊，什么这个所有的外邦人都会讽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的神不见了，你们打仗打不过我们的，因为你们没有你们的神同在。有没有看到说，那么我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看有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的神在哪里。第一个答案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不是我们没有看过神？神是个灵啊，敬拜他的用心灵诚实和敬拜，我们也没有看过神，但是神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神表明出来了。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了神。那些神的儿女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约翰说他就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有的翻译成荣耀，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看到神，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看到神。那这是我们面对我们神在哪里，我们的神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答案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边啊。这句话这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彼此相爱，合一，彼此相爱，这是今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神的唯一的一个方法。人们为什么不喜欢教会？就是因为教会有纷争。人们为什么不喜欢基督教，包括今天的新教，就是因为今天的教会多种的宗派，大家都说自己是对的其实有的人说，嗨，你们还不如天主教，天主教管怎么搞来搞去，这么多年还一个教会，你们这教会越分裂越多，都说自己正确。这是两个层面，一个合一是指神的整个的教会的合一，从广义上来讲，另外一个合一是指神在某一个身体中的合一，就是某一个具体教会的合一我们在这里看到，所以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讲的都是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非常的重要。保罗说呀，弟兄们，第十节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多说一样的话，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你看 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不是多心多意，也不是三心二意，是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了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蒂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了。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保罗强调啊，强调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合一啊，强调教会弟兄姊妹的合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合一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相爱啊，人们就看不到神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不相爱，那些外邦人，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到你们中间去啊，因为到中间去，我不知道是属于保罗的，我还属于基法的，我还属于亚波罗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教会的相爱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保罗在这里他写给哥林多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视知识的教会，他们很有知识，他们很有哲学的理念啊，他们辩论的时候很有能力，而他们也有很多有才华的有恩赐的人在中间，但是他们却有这么多的纷争。那么这个格莱士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她的家是相当的富有有钱的，她拥有很多的奴隶和那个仆婢，所以呢她有一天呢，她家里的人去看保罗啊，他就把教理会的情况跟保罗反映了。那么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建者，这个教会是他开拓的，所以他对哥林多教会非常的熟悉和了解，而且也非常的有负担爱这个教会，所以他就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其实啊，保罗写了哥林多对在哥林多教会他写了三卷书，不仅是前后书，应该是一二三书，后来丢了一卷啊，丢了一卷，有一卷流传的就不见了。所以后来啊，在这个正典形成的时候，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放在一起，还有一卷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卷书不见了。所以保罗他开始就写到说，首先呢，他说弟兄们呢，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不是用我的名，不是我是一个开拓教会的创会牧师的名，这个名没有用啊，这个名没有用，因为我们信的不是这个人，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劝你们啊，保罗像一个老师，一个老朋友一样的劝他们啊，劝他们说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因为我们都属于一个灵啊，我们都一个圣灵来充满，我们都奉耶稣的名，有一喜一灵一信一神。所以那么既然如此，那你们应该是彼此的相合啊，只要一心一彼此相合，绝不可以分党。什么叫党呢？那党就是有自己的利益的集团嘛，党就是利益集团，那么党就代表着不同利益的集团啊，对不对？过去中国的国民党是代表这个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民进党代表独立阶级。总而言之，这个每个党都有自己的一个政治利益。那么在教会里是不应该有党的，不管你今天是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民主党、共和党，你今天来到教会都属于神的儿女，党派放到一边去，党派是你工作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民主党党部工作呀，在共和党党部工作，那你去工作可以拿薪水去，对不对？可是你信了主了，你是神的儿女啊，这些党派都不应该在教会里有的，你不能说我在教会里成立党支部啊，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是？我教会里成立一个竞选共和党竞选的党支部，共和党选举我们就为共和党摇旗呐喊去竞选，这 个好像不合神的心意啊。你说我不管，我是穷人，我要民主党啊，我是民主党的党支部。你说不管怎么样，我是工人党，我从国内带到海外党支部，那我在你教会里，看来这个不好，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因为你一强调党，就把别人划走了啊，别人不是你党的就划走了。所以保罗说不可以接党啊，不可以分党啊，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所以那么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是因为太坚持自己的正确，我们来批评别人的不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使自己变得很骄傲，很骄傲。那么但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骄傲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方法，我们说我们不是自己做头，我们是属于谁的、啊、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因为保罗是创会的牧师嘛，我是属保罗的。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是一个当时讲道特有恩赐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叫亚波罗啊，好像讲道比保罗还受欢迎啊，保罗书写得很好，可是保罗好像讲道的恩赐不如亚波罗，亚波罗非常的有恩赐。那么还有说我是属于基法的，基法是谁啊？弟兄姊妹告诉我，基法就是彼得啊，基法是亚兰文，那么希腊文就叫彼得，意思是磐石的意思。他说我是属于基法的，虽然从整个圣经来看彼得从来没有去过哥林多教会，可是彼得却是整个的新约圣经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长老，是一个第一个讲道的人，所以他当时在整个的新约教会影响是最大的一个人啊。我们都称为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他是第一个使徒啊，最大的使徒。所以那有人说我是属于基法的，更有人更聪明说我都不属于，我属基督啊，我属基督。我们有没有这样？这个其实保罗的意思啊，这个也不应该这样说。你属基督，别人就不属于基督了吗？所以很多教会你会看到写着我是真耶稣教会，那意思你们都假耶稣教会，你明白这意思吗？这都是自我骄傲的一种表现啊。后来有的人也不服气，你是真耶稣教会，我就真耶稣基督教会，这都是结党纷争的结果，这都不是上帝所愿意看见的啊。所以你看到哪一个宗派如果说只有我的宗派对，你的宗派都错，这个人就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的，可能他的错更多，可能他的错更多。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说我们是属于保罗的。保罗很谦卑，说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你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为你钉的十字架，意思说保罗没有救恩给你啊，保罗不可能救把救恩给你，是耶稣基督把救恩给你。保罗只是传扬救恩，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哇，我有一天呢，我看一段这个世界人写的基督教的历史，然后他把这个保罗列在耶稣基督的后边，列在所有的使徒的前面。他说，基督教啊，其实在保罗的手中发展出来的啊，如果没有保罗，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啊，这句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保罗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说得如此的清楚，而且保罗身体力行的传扬福音，他把福音传到最后，传到他说我已经好像没有地儿可传了，都去过了该去的地方。保罗对基督教贡献是第一位的，但是保罗从来不敢自夸，是不是？保罗说你们都不可以说属保罗的，保罗给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保罗为你们施洗了吗？我没有施洗那么多，免得让耶稣的十字架落空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好仆人保罗啊，我们要效法他，效法他。保罗在整个的他的传道历史上，从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那样骄傲，那样自以为是，那样觉得有能力，可是他信主以后，他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柔顺，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耶稣基督，把一切都归在十字架上，一切的成就都是给耶稣的，从来没有给自己。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保罗写的非常的有力量，他劝导弟兄姊妹，他说你看啊，他说不可以结党的啊，不可以结党的，也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于基法的，甚至都不要说我是属于基督的，唯有我属于基督啊，这个话我们都不要讲，在主的爱里边啊，不要讲。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教会的合一包括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地方性的或者宗派教会之间的合一，还有呢啊，第一个是属于这个宗派之间的合一，是普世性的；第二属于地方性的，属于某一个教会本身自己的合一，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三年了啊，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合一的教会。到今天我为我的教会感到喜乐啊！我记得我常常出去布道，我听到一些牧师长老跟我反映他们教会的问题，我想这些教会这些问题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存在过这么严重的问题。也许软弱我们都有，可是当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的时候，好像我们不同，我们把合一相爱看得超过其他的一切的，是不是呢？超过一切，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超过一切，我们把这个其他的超过这个，我们把神学理论超过了这些，那我们就会出问题，我们教会早分裂了。如果我们超神学理论超过了，那我们就会出现问题。合一真的是神的心意啊，合一是真的心意啊。如果一个教会不合一，最难过的最忧伤的是谁？是耶稣啊，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所以让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一个家庭里边，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儿女之间不和，他们心灵不能够相通，他们不仅不能够理解，而且互相攻击，那么你想这个家庭会怎么样？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来到美国的时候，在美国的一次很重要的讲演中，他引用了耶稣基督的话啊，他说一国自相纷争必成为坟场，一家自相纷争啊，一国自相纷争必啊，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一国自相纷争必成为坟场。你想是不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国家如果自相纷争，咱们中国56个民族大家就打起来了，最后不都成为坟场了吗？哪儿都埋人，对不对？中国历史到现在不就是如此吗？5000年来不断的成为坟场，是不是？黄河为什么成为黄河？有一天我们去研究，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山西、河北原来境内全是森林，就因为战争都烧掉了，都砍光了，那最后黄河就成为黄色的，土都冲进那个黄河。黄河你到上游去，看着非常的清。所以这个纷争，世界都不愿意要。现在整个世界的观念是趋向于和平，看到没有？柏林墙拆毁了，对不对？柏林墙拆毁了。这个全世界好多的地方他们都和平的统一了，很多的国家，唯有一个地方现在就南北韩，可是南韩一直在强调着他们希望能够跟北韩的统一，不是用战争的方式，是用和平的方式。我记得特别几年前我去了三八线，因为我觉得再不去看，再过10年也许看不着这条线了啊！这个那时候柏林墙倒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世界最后一个地方把一个国家划成两个地方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条线。哇，那条线很有意思。我到那条线看到那线对面写着"金正日万岁"，伟大的领袖金正日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那个当时那个金正日刚接班不到一个月，后来那个美国的那个军官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前一个月还写金日成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月改成他儿子了，金正日万岁万岁万万岁。可是看到那边，哇，那个北韩的军人穿的那个还是我们50年代穿那个黄卡其布的衣服，扎那个皮带就红军长征似的那宽皮带。你看到这边的完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一个样子啊！那个时候，然后我们站在那个北韩的军人跟他们聊天，北韩的军人也开始学习抄我们要烟抽了啊，这个要烟抽了，给他一支烟，看夹耳朵上，这个烟要回去给战友们都尝一口，然后他没尝过美国的烟啊，所以你就看到这种分歧啊，这种分歧是很难过的。我相信韩国人面对这个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他们自己的民族不能够统一。而且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啊，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直乃至到神的教会，如果我们不能够合一的话啊，深信最难过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想在今天的教会中不能够合一，很多的有几个误解啊，合一的障碍，我们今天看看合一的障碍在哪里。我们不能够合一最大的障碍，当我们说那是来自于魔鬼啊，魔鬼不希望教会合一啊，魔鬼看到你们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反对你啊，但是你要去要合一他就反对。所以因为魔鬼本身就是叫分裂，魔鬼就是要分开，魔鬼就是要跟神不一样， 啊，叫跟神不一样。所以我们合一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体贴肉体，让魔鬼有空可钻，有空可钻。这里边有三点啊，我就有三点是我们要今天我们要来交通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知。第二点是我们的骄傲，第三点是我们的嫉妒。无知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不了解，我们摸不到主的心，我们结果盲目的固守人的传统，固守一个宗派，或者固守一个方式，我们就会看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不高兴啊。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在敬拜上就有很大的分歧，有的唱歌的时候就愿意举手啊，就赞美主，有的就看人举手他就很生气，但你不举就不举嘛，你干嘛看人生气呢？这个就奇怪了。这就是自我中心啊，自我中心，总觉得我的神学对。在圣经找到有没有举手赞美主的经文呢？诗篇中就有三篇是讲我们要举手在主的面前敬拜他，怎么不可以啊？所以我们就会有这问题，是教会之间有一些教会就因为这个举手不举手就分裂了啊，一边举手的到那边去，不举手到这边来，看到没有？我上到意大利去布道啊，这个我到这个匈牙利，我在匈牙利，然后到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捷克后到斯洛伐克，现在他们已经分成两个国家了，你们都不太知道，还以为捷克斯洛伐克，到那儿结果我刚要回到美国，突然国内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给我打电话说，意大利有聚会，盼望我去。本来他去做讲员，但他签证签不出来，因为这个弟兄就是写《荆棘里百合花》那个作者，有一本书叫《荆棘里的百合花》。那么他是温州的教会的一个领袖。后来我就打电话给蔡牧师，蔡牧师同意我去，我就临时改机票飞过去。我也蒙恰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以为就是陪灵户。我一进，我发现我陷入一个矛盾的漩涡中。原来这个教会是意大利，原来就一个教会，就叫意大利华人教会，有十七八家。加起三四千个会众，就在我去的前一个月已经分成两个教会了，一个是属于举手的，一个属于不举手的，就这么简单的就分开了，而且带来很大的伤害，彼此都亲戚都不认了，你知道吗？温州有人很多都亲戚嘛，大姨子大舅子就跟那个妹夫就不讲话了，因为大舅子是这边领袖，大姨小小什么女妹夫就那边领袖，你看到没有？这个可以再造来这么大的伤害。我在米兰讲道，米兰的特会是属于举手那边的，我一下就炫到举手那边去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结果到那边这样一千多个人这个祷告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很大的伤害啊，就那边的不举手的在罗马开会，同时开，你那边开我这边开，打擂台，你知道吗？然后这边请的是唐从容牧师，不举手的，哇，那边就开始吧，就批评这边的特会，但是我没有讲话。后来唐牧师说，那边特会今天请的讲员是谁啊？说是张伯利牧师，唐牧师就不讲了。说那个讲员跟我关系不错的，那讲员还不错，他信仰应该没有问题。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他们走错了，他们举手就错了嘛，你知道吗？这些问题带来伤害，结果感谢主啊！就在我到罗马的那一天到罗马的那一天，他们教会的领袖打电话给我，是说我的院长刘福礼院长在那儿过生日，他们教会的领袖请他吃饭，盼望我们这边教会领袖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就去了。当我去的时候，这边教会举手的教会就反对，就是你不要去吃饭你是我们请来的讲员，他们让你去吃饭，你不能去。我那是我的老师过生日，我敢不去？那开玩笑，我的院长过生日，我在意大利罗马，我不去怎么可以？我去了，就一去，人那边教会说，哎呀，张牧师来了，我们请你也请不到，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你给我们讲一篇道刘院长说那一定可以了，今天晚上我不讲了，让伯利来讲。好了，行了，伯利就同意了。那院长一说了，那我就没什么说的，我说同意吧。结果这边的领袖就不同意，说不能去，他们那边就论断我们不能去。我就发现神的儿女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放下我们一点点自己的东西呢？所以那天我说，我不仅要去，我动员你们也去，好不好既然你们过去都是一个教会，而且都来自于温州青田的弟兄姊妹，很多都在国内一起扶着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聚会呢？虽然你们可以分成叫不同的教会，但你们应该在一起彼此相爱。所以那天我就去了，不仅我去了，我也动员他们去了。哇，他们去了大概没都去了这边就去了大概100多人，那边去了500多人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唱，我就带他们唱一首诗歌叫《同路人》。 啊，我说我们拉起手来好不好，我们来唱同路人啊。结果拉手的，我看大家看不干，不是自己教会的就不拉了。这边不是自己教会不拉了。哎，我说我们现在不要往脸面看，我们抬头看主那边的，不管是谁，就是你的弟兄和姊妹。拉起手来，我们一起唱同路人。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同甘苦，共患难，同流泪，同喜乐。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就是应该如此，对不对？连温州一个地区的教会都变成如此，那么神的心多忧伤啊！拉起来，哇，大家都往前看，就不看旁边，就拉起来了。然后唱的同路人唱的，大家都泪流满面。我那天的聚会很美，我觉得很美。神让我们成为合一的时候，是让我们真的认识神。你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真的认识，我们不是真的认识。那么我们对宗派怎么看？对宗派，对神学怎么看？对神学怎么看？在某种意义上啊，这个例子也许不太恰当。宗派也许就是个脚手架，在一个高楼没有建成之前，脚手架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支撑着一个建筑物的骨架，让它按照这个方式去建上去。但是当有一天，当这个大楼建好了，脚手架要拆掉了，明白这意思吗？有一天宗派会没有的。我讲这句话可能你不相信，我给你再讲一句话你就明白了。有一天到天堂还有没有宗派？天堂带不到宗派带不到天堂上去的，天堂只有敬拜，天堂只有我们耶稣基督在的面前，就不需要宗派了。所以今天我们宗派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宗派主义。弟兄姊妹，我们过去经过的神学背景的训练很重要，但是不要成为你的包袱，不要成为宗派主义。我们只强调我们的宗派对，其他宗派全错了。今天我们看到，当你上网上去，你看到很多的宗派都在批评别人，都批评别人，别的宗派都错了，只有他们对。即使他们的教会变成二三十个人，也是全世界最对的教会。有的教会都已经建了三十多年，还四五十个人，还是全世界最对的教会，神学最正确的教会，真奇怪。看到人家赵永基的教会一下子发展到七十万人的时候，就说他不对，他不对，怎么能发展到七十万人呢？他一定有很多地方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的完全的正确啊，这叫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要不得的，宗派主义是神最不喜悦的，宗派主义是敌基督的宗派主义。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认识宗派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了解几个重要的宗派。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从宗教改革以来，基督就一直不停地预备他的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迎接主的再来。所以马丁路德最重要的路德会啊，他恢复了因信称义为核心的圣经真理，这个没有错啊，因信称义啊，所以产生了信义宗或者路德会。在他之后呢，重禧派的先驱发现了受浸的在信仰中的重要，不仅提出要信，而且还要浸，是浸礼。那么由此产生了浸信会，产生了浸信会。然后马丁路德之后，加尔文进一步提出因信称义虽然重要的圣经真理，但所强调的毕竟仍然是人的需要。加尔文发现了圣经的中心其实是神的主权，其次才是人的需要，所以加尔文提出了预定论的旗帜，所以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追随者，所以成了加尔文神学。加尔文神学，但加尔文的预定论引起了亚美尼亚神学的不同意。他们认为加尔文的预定论是强调神的主权是没有错的，但是没有给人的自由保留足够的空间，忽略了人的回应。所以呢，他们开始这个解释无法解释人类的罪的来源和永行的理由，所以亚美尼亚应运产生。我们知道卫理公会就属于亚美尼亚神学的，卫斯理。当时英国的教会一片死气沉沉的时候，卫斯理恢复了圣经中关于人的回应的这方面，所以强调了这一点，所以整个的卫斯理教会发展的非常的大，当时是英国的一个大复兴，一个大复兴。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那么奥秘派的兴起是因为强调了信徒个人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奥秘派 像西安堂就属于奥秘派，我们有时候听江秀琴牧师的，其实他我们都把他叫灵恩派，他不对的，他是奥秘派，他是奥秘派，他很强调他等候神呐、啊，等候神的跟神的关系啊，等候，他强调这一部分。那么灵恩教会看到今年的教会的死气沉沉，所以他们需要强调恢复圣灵的能力和充满。所以大大小小的灵恩教会起来了，那么尤其现在这个灵恩第三波，现在五旬节的教会和灵恩第三波教会加一起，在十亿的基督徒人口中，他们占了六亿人口，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短短一百年，这个教会有六亿的人成为基督徒，像全世界，尤其像非洲、亚洲，你像印度、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有这个韩国，很多都是五旬节的教会在那里扩展出去的。我们看到最有名的牧师布永康牧师在非洲那个大复兴，一场布道会都一百万人信主的，对不对？那个是五旬教会的。我们看到韩国的赵永基牧师，那是五旬教会。我们看到这个新加坡的康熙牧师，那是五旬节教会。所以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真理，这些宗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处，我们知道每一个宗派都是在恢复神的真理的重要的步骤，但是每一个宗派都不完全，每个宗派都不敢说自己来他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真理。我们有的人以为我们掌握了全部的真理，甚至我们以为教的一成，我们以为我们就是真理了，明白吗？很多教会就是我们就是真理，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读了一点神学就觉得他那个神学全是真理，这叫坐井观天呢、啊。我说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的主是那样的大，他创造世界宇宙万物，他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多的奥秘在里边，你一个宗派，你一生就能够完全掌握他，完全认识他，完全是，甚至你就那个，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认识主，我们只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认识啊，所以我们这些神，但是神借着这些大小的宗派的产生，恢复了一个又一个的圣经的真理，使基督的身体一天天的长大成人。每一个宗派就是每主的每一个肢体，或为眼，或为口，或为脚啊，所以连到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一个基督的身体不能都是嘴吗？也不能都是脚吗？保罗说你们如果都是嘴，用什么闻味呢？能吃闻不到吗？对不对？如果都是手，用什么行走呢？我们还需要脚吗？所以这个合一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重要。所以在宗派的问题上，最智慧的态度是我们不反对一切的宗派，异端除外。讲得明白一点，东方闪电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明显的总这个异端，这个绝对是不能跟他妥协的，包括天主教里的部分的偏离，也异化了圣经的地方，比如说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这个我们不能够妥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从来没有说过我跟我妈妈一起是道路、真理、生命，很简单。保罗、彼得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靠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很清楚的。所以圣母玛利亚的崇拜是一种违反圣经，违反圣经是不对，那是不对，所以天主教要悔改在这个地方。所以那我们对待我们主内的宗派，比如说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这个五旬节教会奥秘派的教会，我们对这些教会，我们唯一的智慧的态度是不反对一切的宗派，我们也不要高举某一个宗派在其他的宗派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智慧的方法。我们这个教会是没有宗派的，non-denomination 啊，有好处，对不对？那我们有从浸信会来的，有从长老会来的，有从什么圣公会来的，我们也从五旬节教会来的，我们有的信主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教会宗派，反正我们就信耶稣的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这也对所以来到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教会不是强调某一个神学的完全的唯一他正确，我们唯有耶稣，唯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说，你是属浸信会的吗？你是属路德会的吗？ 你是属这个什么圣公会的吗？是那意思吧？你看保罗说你属保罗的吗？你属亚波罗？你属基法的吗？那意思就是如此啊。你是属于谁啊？你是属于唐宗荣牧师的吗？啊，你是属于什么这个谁赵永基牧师的吗？你是属于什么康熙牧师的吗？都错误啊，都错误。更没有人属于张伯礼牧师的，这一点是绝对确定的，我告诉你。我最近我是也常常的这个在主的里边悔改，我前天我现在在中国的一个网站上给他们讲课，我看很多问题问过来的时候，我是觉得是啊，是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千万不要信张伯礼牧师啊，你们要信耶稣基督。你们不要看张伯礼一上了网，你呼呼都往这儿呼，你哪个房间都是传扬耶稣基督的，为什么一定到我这房间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以免我们有一天受审判。我们到主那里，如果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到主那里我们无法交账。所以我们看到说，是第一点，无知，我们对宗派的无知。我们知识到我们这一个宗派对其实感谢主，我们常常的是知道每一个宗派都是神恢复真理的一部分，因为天主教严重的把神的真理搞没了那个时候所以宗教改革以后，神的新约的神的这个教会改革宗的教会开始一个一个的恢复，一步一步的恢复真理，每一个宗派都恢复一部分，每一个宗派都恢复一部分，这是他们的传统。但他们只要认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无误的，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救赎我们，这个宗派就可以，这个宗派他只相信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基督论，在三位一体论上他没有异化，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是上帝的教会。所以我们刚才说，这是第一点啊，是我们的无知。第二点就是骄傲，这个是最重要的，骄傲是教会合一的最大的阻拦。一个人的骄傲会影响到教会的合一，一个宗派的骄傲会影响到整个国度的合一，你会看到没有？所以这个骄傲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说一个人呢，在找教会，他找了好几十家教会，他发现没有一家教会他喜欢的啊。所以有一天他终于到了一个教会，他觉得这教会他挺喜欢，不错，然后他下来看到牧师说你们的教会不错，我还挺喜欢，我找了好多教会，就你的教会还不错，所以我准备留在你们教会了。你看他跟上帝一样，你知道吗？教会得合他心意，这教会不是合他心意，是合神的心意的。结果那牧师也很智慧，牧师说你不要来我教会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教会啊，按照你的想法和你的心意的教会都不完全啊，都会有一些问题，那你去寻找吧。我们的教会如果因为你进来啊，也会出问题的，我告诉你啊。那意思是说，你我的教会过去挺好，你来了反而不好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在我的教会，你要去哪个教会去哪个教会。这牧师很智慧啊，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可以骄傲到这如此程度，他让教会按照他的心意去建造，他怎么能找到呢？找不到的啊。宗派也是如此，骄傲的人就是对恩典缺乏认识，骄傲的人就是对十字架上的救恩缺乏认识，骄傲的人就是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啊，自己的领受都是对的，可是他没有想到恩典呢是神给的，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骄傲的人自以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看不起别人，骄傲的人也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是可以掌握真理的啊，其实骄傲的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宗派的骄傲啊，会带来不合一。我常常会这个看到这个别的这个互相教会的指责批评啊，我心里很难过。尤其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问题太严重，太严重啊！我记得有一天我到一个网站看到那个批评，我是很难过啊。批评我都不难过，批评我其实挺好笑，我还值得批评吗？或者我还值得赞扬吗？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我像看别人一样。可有一天他批评我的老师，我是很难过。赵天牧师被主接走了啊，他已经接走三年了啊。每当想起他，我是都充满了感恩啊。如果没有赵天牧师，我没有今天可以站在这个讲台上，是赵天牧师他把 我找出来，然后对我不断的鼓励，不管我有多少毛病多少缺点啊，赵牧师对我是相当的忍耐，相当的忍耐，鼓励一直是鼓励。我还记得在我案例的时候，他特意从台湾赶回来，然后为我祷告，那个祷告差不多有10分钟，很长的一个祷告。我看到这个牧师对我的一个爱和心意啊。那天那个赵牧师是中国在中国教会上研究是最权威的一个人啊，他对中国的热爱那是有目共睹的。他读的神学是外森温森的PhD， 他读了两个 PhD， 一个是西敏寺神学院的 PhD 费城的，一个是这个一个宾州的一个大学的历史学的博士。所以他在神学上，我觉得他神学是很正确的啊。我们教会的那个信仰告白就是赵牧师起草的啊，赵牧师起草的。所以赵牧师对中国教会的热爱也是没什么说的。可是我发现中国大陆号称是家庭教会，号称是中国大陆基督徒的网站竟然骂他，说他应该早一点死。那天我看到网上说这个人呢应该早一点死，而且骂他的人竟然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我就看到主的儿女为什么神学观念不一样，服侍不一样，可以这样的去咒诅人呢？耶稣说对敌人我们都不应该用这种话语，可是对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就是哎呀，某某牧师说他早就该死了，他早就该死了。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发生在这种事情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这个网站绝对不是神的网站，这是魔鬼的网站啊，是魔鬼的网站。如果一个基督徒网站里面可以用这样的话语去侮辱人啊，我觉得这种网站呢有一天面对审判，要面对审判。所以我刚才说，当我们面对这些一切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骄傲。我们觉得赵牧师啊，他帮助了河南的教会，我们觉得河南那个教会不对，所以赵牧师帮助河南教会，赵牧师就该死啊，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吗？对不对？这完全的错误嘛，完全的错误嘛。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自己跟绝对真理画了等号，我们以唯一的正统自居，将与自己不同的人通通的化为另类，化为异端。所以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圣经的启示是全备的啊，可是宗派对圣经的了解不是全备的，宗派对神的了解不是全备的。可宗派不能够说他是来垄断神，当年天主教的教训不就在如此吗？天主教就是他神，只有他拥有神。天主教甚至把圣经都收回来，这个基督徒不应该有圣经，圣经是在神父的手中，神父怎么说就怎么说，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神父就乱解释圣经，底下都得听，然后他就这个圣经都没有英文的，没有德文的，没有更没有中文的，圣经就是拉丁文，谁懂拉丁文的？只有那些神父从两三岁就在修道院里长大的懂拉丁文，就他们垄断圣经，解释圣经。马丁路德恢复这个改教时提出唯独圣经，就是把圣经第一个时候那改教的先驱们就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德文各种的语言，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人人皆祭司，我们有圣经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到圣经中来。如果你牧师讲错了，跟圣经不同不一样的话，我在圣经可以找到根据。我不相信这个神父，我不相信这个牧师，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如此呢？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这个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觉得它垄断了真理的时候，甚至教会觉得自己就是真理的时候，天主教当时觉得自己是真理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迫害了无数的改教的先驱者，对不对？他们也迫害了无数的科学家，那些科学家只要跟天主教的想法不同，他们就把他们杀掉。宗教的裁判所，只要那些改革宗教的改革者提出跟他们观点不同，他们就用宗教的审判，那种叫宗教裁判所、异端裁判所来判他们为异端。所以经常说别人的异端，今天我们知道他本身是异端，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教就是教会走向跟耶稣基督分开的时候，教就是使人们教会阻拦人们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可今天的教就是宗派最大的毛病，宗派最大的毛病。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耶稣基督，我们的宗派主义跟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罗这样讲，保罗接着告诉我们在一章十三节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了吗？基督是不分开的，神的教会是不分开的。尽管你今天是浸信会、路德会、五旬节教会，但是都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一个肢体。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叫第三点，就是妒忌。那妒忌是从人来的，妒忌是从撒旦来的，妒忌是从罪恶来的。撒旦就因为妒忌神的美丽，他要跟神一样的同等的美丽，所以他就堕落成为这个天使就堕落成为撒旦。所以嫉妒是我们里边的一个东西。我们当我们看到别的教会发展比我们好，我们就开始造人家谣就嫉妒。很多的教会就是如此我们看到哪一个神的仆人被主所用就嫉妒他怎么就能够被神所用呢？真奇怪。我知道法国，就是法国一个传道人跟我讲，他们的神学院长说的，这个远志明张伯利才信主十几年，怎么都知道他们？我这都服侍主都六十年了，谁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合理呢？我也觉得奇怪，我说那为什么你不去好好传福音呢？对不对？你强调这个有什么用呢？难道这十几年来是我是希望主就让我的谁都知道我的名？那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一直在隐藏，也在隐藏，在隐藏。当我布道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牧师提醒我说，伯利，你不要再布道了，你这个谁都知道你了，你不要再布道了，你赶紧隐藏。那我隐藏到哪儿去呢？我隐藏到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来了。我搬到东部来，我们十几位弟兄姊妹，我们开始一个小教会，我隐藏在这里，还最后还是不行，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兴起一个仆人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主。阿门。我们神兴起这样的为神所用，我们就感谢主今天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比我年轻的，神兴起用他们的时候，我就赞美主。神要用一个使用一个人，他对一个地方传福音。当我看到布永康在非洲带100万人信主，我就赞美主，我说感谢主，神你预备了这个仆人。那可是有的人就说，那个他讲的都不对，你知道吗？那你讲的对，你去带100万人信耶稣啊？骄傲、嫉妒、嫉妒，人的罪，撒旦的搅扰，嫉妒。我听了布永康的布道，我听布永康布道，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基要真理讲的真的准确。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你死，耶稣是为你非洲人死的，耶稣就要救赎你们非洲人。把他讲那个十字架道理，我觉得比我讲的还清楚，怎么不对呢？妒忌人，看人教会发展太快了，自己二三十个人看着那人也不成长，总觉得自己对。今天中国教会就是这么大的毛病。所以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我这天我在网上也跟他们交通，那当然有人对我就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我说真的是，我希望你们真的要彼此相爱。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13亿的民族，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纷争。中国的历史上纷争太多了，这个朝代那个朝代分来分去的，这个党派那个党派打来打去的，那最后怎么样？当连战连爷爷回到中国去的时候，不是说连爷爷回来了吗？有一首诗说，大哥你终于回来了，那是共产党写的，管国民党叫大哥，那是很美的一种感觉，对不对？所以中国人现在很讨厌这些东西，宗派。我们这些被中国被神呼召出中国大陆背景的牧师，我们在一起，我们都不愿意到宗派里去做牧师的。不是说宗派不对，我们觉得我不要把宗派带到中国去。过去的那些宗派到中国去传福音，传了，后来这个49年一下把宗派一赶走了，宗派全垮了。所以感谢主，神所以在中国兴起了合一，没有宗派，就没有宗没有派。只有基督，只有爱，这是我们要奋斗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宗派，但是我们不要把宗派凌驾在别人之上。所以保罗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所以我也给斯蒂凡家施过洗，此外没有给别人施洗，也没给别人施洗，我记不清了。保罗的意思说，基督的教会是不可以分开的基督的教会应该是合一的，基督教不要分哪一个名人的教会哪一个名人的教会， 保罗是当时的基督教的领袖，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说属于我的啊，所以我没有给你们那么多人施过洗，免得我使十字架的落了空。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个在主的里边来认识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真理就是合一。当十字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宝血他的身体使我们跟神和好，对不对？这一竖是表示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与神和好。这一横是表示人跟人的关系，我们与人和好。过去都是破坏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断绝的。可是主为你死了，主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这一切。通过耶稣的身体我们可以跟神和好，通过耶稣的身体宝血我们可以跟人和好。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奥秘，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让你们彼此的好，于神于人。那么教会之间呢，更应该和好，没什么说的，没什么说的，更应该和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合一的劝告，他也提出了合一的准绳。保罗有一段著名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看到没有，我们是一主一个主，大家都称耶稣基督为主，还分彼此吗？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我们有一信啊，然后我们有一喜，我们有一神。保罗说这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中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你看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七个一啊，啊，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我们合一的标准。所以教会信的神是几个神呢？一个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合一的榜样。三位一体的合一合到什么程度呢？分不清彼此的，分不清彼此的。所以很多异端就是在三位一体上异端的啊，说耶稣是上帝生的啊，耶稣是叫神的儿子没有错呀，可是耶稣就是神的本身，不是用人的理解从妈妈肚子生出那种，明白这意思吗？那个生是属于差派，耶稣是上帝差派来的，是差来的，差来的，这个明白这意思。所以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啊，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得特别的清楚。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读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耶稣讲到那种合一的美丽和奥秘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任何的宗派传统教义神学都不能成为合一的准绳，只有圣经中关乎救恩的基要真理才是我们合一的准绳。以弗所书第四章清楚地表达了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点，保罗讲到说没有任何事情会超过十字架啊。我们这个差遣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这里边有一点很重要啊，保罗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说，施洗啊，他不是贬低施洗的这个重要性，但是他表示这个施洗啊不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福音是耶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福音是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拯救我们。施洗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不是救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有的人收了洗了啊，没有信啊，没有得救。那有人没有受洗，完全信了，得不得救呢？也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重视那种宗教的仪式，要重视那个福音的本身，福音的本身，耶稣基督救恩的本身，这个是最重要的。可是很多人说，哇，把宗教仪式看得很重。所以保罗说，你看，基督差遣我来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免得基督施加落空。所以在得救的上问题上，受尽绝不是或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受尽呢？你说那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讲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首先是信的受洗的人是得救的，那意思不信的人受洗也不得救，这是个宗教形式而已。所以我们的受洗是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愿意与基督联合。所以信是神的给我们的，神的主动，受洗是人的回应。那人的回应，那么人你回应了，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如果有圣经打开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特别的重要。耶稣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合一。耶稣说呀，第二十节，我们从二十节看起啊。第十一节，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一节。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了，他们却在世上。”这是耶稣的祷告了，是指他的门徒们。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句话太重要了。所以让神的儿女合而为一，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这才叫合而为一啊。你说你想到这个神，你如果不想到位格，你能分清圣父圣子圣灵吗？你分不清。但你就明白这个位格，你才能够分清说啊，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生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了，谁在世上了？圣灵，圣灵这个位格的神就在你们这个保惠师在你们的旁边。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保守的教会啊，不敢谈圣灵的，不敢谈圣灵的。我到美国东部一个教会去布道，那个教会的领袖告诉我说，我们教会不能谈圣灵工作，你到时讲到千万不要讲圣灵。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经。有没有错呀？有没有错？错在哪里？圣经是神的话，圣灵是神的本身。所以那天我就觉得这个信仰歪曲太大了，这都异端了。我告诉你，他信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经，那不异端吗？那是什么？所以那天我就专要讲圣灵。那天主日讲到，我就说我今天我就讲圣灵的工作，我今天就讲圣灵的本身。我来恢复一下我们加尔文神学里边最传统的神学，圣父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圣父是全百分之百的神，这三位一体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子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有自己的位格。所以你不信圣灵就是多少不信神呢？不是三分之一不信神，百分之百不信神，一点都不信。所以不同的工作，圣父设计了救恩，创造了宇宙万物，圣子呢这个施行了救恩，这个他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圣灵在成全救恩，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所以今天住在你心里那个神，那个位格是圣灵，明白？是保卫师在你的里边，他可以让畏罪畏义畏审判，你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怎么能认识耶稣基督呢？圣经说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啊。所以今天在你里边那个神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他来启示天父给你，他启示耶稣基督给你，让你明白神的话。所以不懂啊，所以就胡说嘛，这是神学没学好，学的这叫什么一知半解，所以就逛啊，就乱逛。很多的教会就是如此，就是教会如此。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归到这个圣经中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今天呢不在世上了，我的门徒却在世上，天父啊我往你那里去，但是我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这句话合而为一，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那么相合，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这个期待。那么第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哇，这句话宝贵啊，父神在耶稣基督的里边， 耶稣在父神的里边。那么然后我们这儿女吗怎么样啊，也在耶稣基督和父神的里边，神的儿女。所以你看他讲的这样，然后他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是因为这种相爱，世人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所以他说第二十二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你看他说，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那我在他们里面，然后呢你在我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合一是神的本体的一个特征奥秘，我们所信的神就是合一的神，其他的神都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回教那个神是没有位格的神，我们知道那个佛教这个是没有神的，但是现在很多民间的东西都扔到佛教里边，什么神连灶王爷都扔，黄鼠狼都扔到佛教里边去，所以这个都不是神。可是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是那么合一的，是这样合一的神。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神的合一，所以在我们里边就有合一。所以你看他说，正如我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是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是指谁呢？我在我的门徒里边，我在我的儿女里边，你呢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哇，这个奇妙。所以保罗讲这个合一是个奥秘，我们今天合一就是满了神的心意，我们今天的合一责任就在于我们要不要顺服上帝的教导。所以保罗也劝勉教会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如果对照一下自己，我们对照一下我们宗派的态度，我们是否做到了对其他的教会，对其他的弟兄姊妹是凡事谦虚了，温柔了，忍耐了，是用爱心互相宽容了，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我们都不是用这个联络，我们是用争论啊，我们是用论断，我们用批评，我们是用判断，我们常常代表主来判断。所以我觉得有些弟兄姊妹也问我一个问题，那天在网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我们明知道这个人到教会好像是为了娶媳妇儿来的，为了找一个女基督徒做媳妇儿，所以我就成了基督徒受洗了，然后也不来教会，也不崇拜，也不奉献，也不服侍，那这样能得救吗？那牧师是不是应该把这种开除出去或者什么其他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明知道很多事情不同看法，比如对离婚和再婚的问题，堕胎的问题，大陆堕胎，你不堕胎大陆就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可是圣经说要顺服掌权者，那你堕不堕呢？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做教会领袖的，我们就要紧紧抓住一点，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审判的权利，我们没有审判的权利，我们只有牧养的权利，没有审判的权利。我们坚持真理，但是我们不代表主审判。耶稣基督讲了麦子跟稗子的故事，那个比喻讲的不很清楚吗？让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有一天到主那里去，那个麦子就收到仓里，那稗子就是救火烧掉。那是谁做的？那是天使做的，好像不是牧师做的，更不是张伯苓牧师做的。如果我来做，我一定按照我的喜欢，对不对？我喜欢哪个弟兄姊妹，我就把他捧得很高，我不喜欢我就把他压得很低，对不对？成天跟我吵嘴的，找我别扭的，我就赶紧让他走，对不对？甚至我说你不要得救了，上地狱去。我有这权利吗？我没有嘛，我没有嘛。不管我喜不喜欢，我最不喜欢你，那就是一定神把你派到我跟前来磨练我的人。我告诉你，我感谢主。你想是不是啊？对不对？我最喜欢你，我就得提醒我自己，不要在这个最喜欢上老那么流露，老流露那么喜欢，别人看着不舒服，你知道吗？
那所以怎么办呢？那我就得摆布一个饼，我就得按照主的意思，我不做审判者，我就把这弟兄姊妹都牧养到天堂去，有一天主来审判我们吗？对不对？所以主不让我们做审判者，因为你做审判者，你就代替主，你就代替主。你为什么要天使挑出来？天使是灵界的，天使不是按照人的喜好，天使没有跟你同过学，天使也没有跟你吃亲亲，天使也没有跟你是一个宗派的，所以天使审的时候就比较清楚。天使就是指神的使者，所以不是是用人的方法来审判，是用神的方法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代替神做审判者啊！我们代替人做审判者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什么呢？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那个合而为一的心一定是圣灵所赐的。你看人在一起就是纷争吗？你看夫妻在一起就是吵架，吵架。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夫妻吵架，我们多少家庭是因为信了主悔改，夫妻改和好的，对不对？你会看到这个信了主和好的那夫妻多美啊！过去不这样，过去哪这样啊？过去到一起就吵，像刺猬猬一样的啊，又冷需要温暖，然后一靠近就刺人家，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这毛病。可是我们信了主了，神把我们的刺都拔掉了啊，变得温柔、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是这个不要去论断别人的缺点啊。所以我昨天我给他们正道结婚正道，我也鼓励他们啊，爱是要超越一切的啊，爱超越纷争啊，爱超越自我中心啊，所以爱是超越一切的。我们教会更需要神的爱，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就是，当我们要解决肉体的障碍的时候，我们需要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要解决纷争的时候，我们需要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老我的问题，我们需要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让基督的十字架来把我们自己的骄傲定死啊，把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定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悔改，在主的面前悔改是一个行动，悔改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迫切的祷告，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啊，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也为世界各地的所有的教会祷告，让合一的灵在神的儿女中，让教会真的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耶稣说盐就要有滋味，光就能够照亮别人。让我们不要固步自封，让我们谦卑自己，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像那些慕道传福音的时候，首先我们活出基督的合一的见证。教会是合一的，团契是合一的，牧区是合一的，小组是合一的啊！我看到这个合一是多么的美啊！就像这个保罗所说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圣经所说的，诗篇所说的，这个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今天当我看到这个瓦尔顿 Post 我们的青年牧区的聚会，哇，感觉到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你看到这个照片都上去了，这不杜鹃吗？是不是张军吗？不是这个 Andrew 吗？嘴张得挺大，唱歌呢。还有好多我们这个都不认识的弟兄姊妹在里边。你看，这不是新源吗？新源的小宝贝都在这儿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照片一登出来，人家一看，哇，到哪儿找这么合一的地方唱歌？那想一想，我们唱歌挺合一，回家里合不合一啊？感谢主啊！所以愿主来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表样，这个榜样，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表率，让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合一，家里的夫妻也要合一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跟那个婆婆也要合一啊，这个不好合一都要合一，跟公公也要合一啊，跟这个家里的亲近朋友都要合一，强调彼此相爱，这个合一就是相爱的观念。感谢主，让我们能活出合一。每个小组弟兄姊妹，我们都合而为一，成为主的真体。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不再是我。当你不再是你的时候，你就合一了。你一是你的时候，别人就是他了。所以在主的里边，我们要成为主的身体，让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勉励。这首诗歌在哪一卷书啊？加拉太书哪一章哪一节？二章二十节，很好记啊，加拉太书二二零啊。
所以这首诗歌是根据这段经文改的，让我们在主的里边不要再强调我们自己的重要，我们要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都成为他的管道，为主传扬福音。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诗歌。教会来仰望你，主啊，让中国的教会成为合一的教会，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好，让我们真的是主啊，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不再骄傲，不再自我中心，不再宗派主义，主，让我们真的是来为主的肢体来祷告，让中国的教会，不管是城市的教会、乡村的教会、南方的教会、北方的教会、东方的教会和西面的教会，他们都彼此的相爱。哈利路亚，主，让这个合一在中国的教会中，主，也为北美的华人教会来祷告，祝福北美的华人教会，让我们的教会都有合一的灵，主，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彼此的相爱，主，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都奉耶稣的名来聚会，我们都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主，让我们真的奉你的名要宣告，除掉一切主啊嫉妒纷争，除掉一切的骄傲，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啊相爱的人，成为合一的人，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家里边还有不合一，或者我们小组里边、教会里边我们还有不合一，求主来赦免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大卫弟兄姊妹说，主啊，求你将这合一的灵赐给我，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当我们举手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你，你的家里就充满了神的爱，你的小组就充满了神的爱，你的牧区就充满了神的爱，我们的教会也充满神的爱。请放下。哈利路亚，哪一位弟兄姊妹你还没有信主，你说，主啊，我要你的爱在我的里边，让我为你的爱来活出合一的见证。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你说主啊，我愿意今天接受你作为救主，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来赞美你，祝福我们一生的道路。主，让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边，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之中。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